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出了件大事，这个大事呢也是想得到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Kevin McCarthy 被这个众议院呢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联手把他赶下台了。就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就是美国的国会的众议院的议长被他被赶下台。这个美国历史上没有试过这个 House Speaker 被赶下台的历史，所以最近美国呢出了很多事都是历史的第一次。这个赶下台呢其实当天就有了，因为当天我们知道9月30号这个美国国会呢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避免了联邦政府关门的危机，就引发了共和党的那个内讧。共和党呢有一个极右派的议员叫做 Matt Gaetz， 他呢10月2号就发起罢免动议，那么就要赶这个 House Speaker 这个 Kevin McCarthy 下台。这个 Matt Gaetz 这个 Gaetz 这个拼法，他的名字、是 GAETZ 啊，这个比较少见啊，不是我们想那个微软的 Gates， 他那个拼法不一样，但是都念这个 Matt Gaetz。 这个人呢这个右的不得了，他呢就马上10月2号就发动这个罢免的动议。那个当然呢这个 Kevin McCarthy 就说你放马过来，结果他真是放马过来呢，那呢就在美国的众议院上呢就要求投票，礼拜一就是3号啊，这个10月3号就开始选。那个选了以后呢就是216票同意赶他下台，210票不同意，这样呢就两两对立，这样呢就赶下来了。那有很多评论呢就说这个 是共和党啊一方面把他赶下台，其实呢从那个票数上来看呢，共和党有 一部分极右的是参加赶他下台，但是同意赶他下台的人里面有很多是民主党的，也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右派联手把一个比较温和派的共和党的众议院的这个议长赶下台。那么第一个大家说共和党的右派赶他下台肯定的，因为他呢为了让国家不关门，让这个美国的军队能够继续发工资继续服务于国家，他呢就是想办法做出一个协调，有一个临时的拨款法案，这样让美国政府呢能够继续开门45天，到了11月大概17号吧，那再过还有7个礼拜，那慢慢讨论。那么他也知道自己的后果，因为呢他违背了共和党的党内的这条红线，就是你不能跟民主党合作去搞我们共和党的这个立场，那么这样呢这个就给赶下台了。他也就说我做好准备了，反正是我为国家服务，我准备做了这个牺牲。那么当然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美国呢有很多媒体的分析的，有很多人说这个 Kevin McCarthy 是为他自己啊，为了这个那个政治利益了。那我想 Kevin McCarthy 这个人呢他还会在美国政治上生存很久的，这个人呢有能力，并且呢他这个思路也清晰，也知道事情的轻重啊，所以呢他当然嘴巴说我还是这个支持乌克兰这个抵抗俄罗斯，但是呢我通过这个法案里面呢就是没有包括乌克兰这个60亿的援助，他还是知分寸的。但是按照 Matt Gaetz 这种极右的共和党员呢，那就说坚决呢就要把他赶下台，那个肯定是美国以后再不能援助乌克兰，美国呢肯定要把钱集中去搞美国墨西哥边界的这个非法移民。那么民主党的政府呢他是做不到的，因为民主党政府的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底线很清楚，第一个一定不反对非法移民啊，第二个一定要支援乌克兰，所以这个矛盾呢没有办法避免，其他方面我们再说。但今天呢出了这么大件事，这件事呢也得跟大家讲讲那个 McCarthy 在被罢免以后走出这个国会没有回答问题，很多的人追着问，但他以后呢出去以后就开了一个记者会，他讲了几点。他说第一个不后悔 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呢我是做了正确的事情丢掉了工作，我呢会很平静。他说我不能看着我的军人的眼睛啊，就是那些军人我跟他说啊，我现在不给钱了你们就没工资了，你继续在军队服务，他说我做不到。 我不会望着我的军人的眼睛说我不给钱你们，他做不到。这个大部分的如果有良心的政治家恐怕也做不到。他说呢，这个我们没有就白宫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达成协议，但是他自己个人是支持武装乌克兰啊。但是呢，这不代表我就会通过这个法案，所以他的事情呢做得有分寸的。当然我讲到这里，有些人说哦，你就站在 McCarthy 一边。我呢倒没有说站边，我主要是觉得一个国家的事情啊，轻重缓急，有些事情呢是重，有些事情是轻，那么就看你怎么摆这个次序。这是很多正常人的一般的逻辑，不是支持某一个人，是支持某一种处理的手法，这大概就是我的这个意思吧。那么在他这个当时当然下台以后呢，现在这个 House 没有 Speaker， 也就是说众议院呢没有这个发言人，那么还没有选出来，那么就找了一个 McCarthy 的一个政治盟友叫 Patrick McHenry， 麦克亨利，由他来临时担任。那么所以最近呢，就是这个 Patrick McHenry 他在管，就是只管了一天嘛，今天是10月4号。那么下面会怎么做呢，我们就要看的。不过这件事情啊，这个 Kevin McCarthy 被赶了出去啊，美国的这个总统呢比较紧张，因为这个有事关对乌克兰的援助。所以呢，这个 Joe Biden 10月3号和美国的重要的盟友呢就打了一个电话，开了一个电话会议。那么他要协调各方面对乌克兰的继续的支持。那么这次参加会议的呢，就有美国的最主要的盟友加拿大的总理呢，这个 Trudeau， 这个特鲁多，欧盟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冯德莱恩，这个欧洲理事会的主席 Michel，德国的总理 Schulz， 意大利的总理 Meloni， 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还有北约的秘书长这个斯托尔滕贝格，波兰的总统杜达，罗马尼亚的总统约翰尼斯，这个英国的首相 Sunak， 法国的外交部长 Colonna， 这些人，法国的总统没参加。那么这次会议呢开了多长呢，我们看看日本外务省的介绍，说这次会议开了25分钟，也就大家统一一个口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根据白宫的通知，我们看到说今天就是10月3号， Joe Biden 和盟国的合作伙伴通了电话，协调我们对乌克兰人民的持续的支持。他说这个时候乌克兰呢正在俄罗斯的野蛮入侵下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美国呢是承诺支持乌克兰无论需要多长的时间。他们说呢其他的领导人也响应了我们的这个承诺啊，所以呢就是达成一致了。通话以后呢，欧盟的领导人呢都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告诉乌克兰，告诉泽连斯基，你好好打，我们的支援不会停，不会因为美国的共和党就在国会里面罢免了这个 House Speaker， 我们呢就停的，不会的，我们会继续下去。那这个 Michel 就讲，我们的团结是一致的，我们随时准备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财政和政治的支持。他说呢，乌克兰的和平和安全就等于欧洲的和平和安全，这是相等的。如果乌克兰没有了这个平等的自由的和平的欧洲就没有了。这个冯德莱恩呢就更加具体，冯德莱恩说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呢是坚定不移的。具体的做法他讲了，这个现在开始提议欧盟再次向乌克兰提供520亿美元的宏观的财政援助，包括军事、人道和重建。那么并且呢到明年3月以前要继续提供乌克兰300万枚这个炮弹，因为乌克兰的每天不够俄罗斯多嘛，所以呢继续打。并且呢欧盟呢要采取措施去追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犯罪行为，这包括对普京的起诉啊这些。那么美国呢是对乌克兰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啊，美国一直在这个拜登政府以来啊，美国呢已经批准了4轮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的军事的援助，它总款项呢上次我说的790多亿美元，其实加上其他的一些这个补充的项目，就包括8月份 呼吁国会再提供240亿美元对乌的援助，这加起来是1130亿美元，是最大的一份。那欧盟呢，大概继续会提，也都是几百亿。所以这个仗呢，就等于西方支持欧盟乌克兰跟俄罗斯打的仗。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冒出来的这个人呢，原来我都不太注意，就是这个 Gates， 他呢是代表了这个共和党内部的极右派啊。他呢，这个首先他们说是完全不能支持乌克兰，他就是反对进一步援助乌克兰，这是这个 Gates 他的基本的立场。他说这笔钱呢用来在美国打击非法移民。我就想这两件事情可不可以同时做？你给乌克兰，你不需要完全切断乌克兰，把这个几百亿美元用来美墨边境，又不做强，那你怎么做呢？这个很难做。国内加强对边境的防护，采取措施，并且呢，不要说过来了就全部就接收给正式避难。那个美国应该有所作为，这是可以做的。这个财政资源是大家一起合手做。但是呢，并不要建立在对乌克兰完全停止援助的基础上，这个呢是一个。不过呢，我估计这个 Gates 啊，估计在未来这段时间他会变成美国很关注的人，因为他够右。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 Patrick McHenry 当了现在新的 House Speaker， 这个10月3号上任啊，现在到10月4号。那么他干什么事儿呢？他干的第一件事打了个邮件呢，给了这个美国的这个83岁的前一任的民主党的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啊，佩洛西，他叫他干嘛呢？你搬家。佩洛西呢，今年1月份就已经失去了多数党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的这个席位，因为这个元月份是共和党变成多数嘛，所以。这个 Kevin McCarthy 是当了 Speaker， 那么原来当了这么多年 Speaker 的这个佩洛西呢就没有当的。但是呢，他在白宫的办公室，在那个 Cannon House Office Building， 在那个里面的这个 Cannon 是一个名字啊 ，House 就是这个众议院啊 ，Office Building 就是办公楼嘛。他在里面的办公室呢，他没让出来。那么当然，这个共和党人当然说，你们就不在了，你这个办公室还不让，哎，这就。打电话要他让办公室，这个是 Patrick McHenry 第一个电子邮件就告诉他，他说啊，你占用的这个 H1352号办公室，这是议长办公室，那么请你呢明天呢就要腾空房间啊，我要搬进去。这个 Patrick McHenry， Pelosi 说我这个人都不在啊，马上就回电了，应该是10月3号的晚上吧就回电，他说我现在在加利福尼亚。他也是，也我知道他也在加利福尼亚，因为加利福尼亚的参议员当了这几十年的参议员，这个叫做 Dina Feinstein， 这过世了，9月28号过世的，这个1992年就担任这个参议员，当到现在当了31年，立法无数，是个重要人物，现在过世了，要参加他的葬礼，所以 Pelosi 呢就说那没道理，我现在有事，我现在没时间搬呢。那么这个他说呢，你这种驱逐我的这个举动啊，是严重背离传统。他说我担任议长的时候，当时的共和党籍的前议长这个 Daniel Hester， 我呢给了他一间大的办公室，只要他想要，愿待多久就待多久。现在呢，我不当了，元月份不当了，现在到了十月份，你这一上台就要赶我走，这个不对啊，又不是没有房间。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 Pelosi 是2007年到2011年，跟着又是2019年到2023年都担任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的众议院的议长。那么当然这个 Pelosi 就说，空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一个办公室嘛，但对于共和党来说似乎很重要，大概就是拿这个来压我。那么他说现在呢，他们，我本来以为他们上台就会做人民关心的事情啊，结果呢他们第一件就是赶我啊出这个众议院。那么这个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这是讲这个Kevin McCarthy 被赶出来啊，就是这个民主党啊，他全部投下了同意票。 我们说216票，这个里面一多半是民主党的票，再加上少部分这个像这个 McGay 这种极端右派的共和党的票，所以民主党全体投票要 Kevin McCarthy 下台。但 Kevin McCarthy 其实是帮助美国不关门，是对你的民主党的政府有利，但是呢，民主党全体成员无一例外都投下了同意票，然后再加上几票，这个六票嘛，大家知道216票同意，210票不同意，那就是共和党大部分不同意，但是民主党有几个倒到了这个共和党有几个倒到了民主党，就是这个 Gates 他们，这样就把他这样就让他下来了。那个大家说为什么这个民主党这么不喜欢这个 McCarthy 呢？这个其实 McCarthy 呢有几个两个事情民主党不能容他。一个呢 McCarthy 支持 Donald Trump， 第二个呢他对指控这个总统 Joe Biden 发动弹劾的调查，所以把他拉下来这个 Donald Trump 的弹劾调查呢就可以免过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了，美国呢 House Speaker 换人了。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的第二个题目呢是关于这个最近的经济的情况。那现在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恒大的老板啊，这个许家印啊，在这个国庆节以前给抓了。那这件事情，那当然说法很多了，我最近都很注意看了，有很多评论呢，有些呢从许家印讲到整个中国房地产的结构的问题，那个当然都对啊，宏观来讲结构它一直就是有问题的。那么但是呢这些问题关系到方方面面很多啊。我其实脑子里面想一想，既然恒大这么长的时间出问题，那些银行为什么还是不断的给他贷款呢？那银行自己有没有问题呢？还有他的那个做帮他做这个审计的这个普华永道这么大这家审计公司，那么审了这么久都有问题，那怎么会还是让他继续的能够逍遥法外呢？这些其实都是有问题。不过呢我今天呢只是把这个恒大的讲讲，许家印就不讲了。反正许家印呢他肯定是有很多的事情，现在抓起来呢慢慢的调查，那最后呢会不会交给判刑，那就是时间的问题了。那么有很多人说许家印呢在没有被抓的时候，因为许家印今年这个年终就已经出事了，那大家都觉得恒大是出事的，我们就讲恒大出事都讲了好久了。那么大家说呢恒大的崩溃呢其实跟恒大呢有关系，但是呢是由于呢这个房地产的政策收紧了，那中国房地产的市场改变了，那个也不应该就是恒大经营的失败啊，也不是许家印个人的失败，那么上面是我们原来想的。那么从今天所爆出来的事实来看呢，这个其实呢当时呢这个政府呢还是保了这个许家印，就是让你赶快交楼吧，因为有很多人给了头款借了贷款买你的楼，你的楼没做好你得交楼啊，这样呢能够稳定这个社会的这个社会啊，就没有一次性捅破，所以呢让你去搞，结果搞了这么久，现在许家印没有搞行，所以呢现在恒大呢崩溃。其实恒大崩溃呢现在看起来呢真是经营上的失败，这个也是许家印个人要负重大的责任。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政府有三道红线，我前面跟大家讲过，它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那么现在呢是把恒大这个雷啊给引爆了，如果继续拖下去，恒大的债务它的雪球会越滚越大，后果呢就更加不堪设想，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堪设想了，2万多亿的债务你怎么搞这个雷。那么我们再看恒大爆雷以后啊，他的财报呢就陷入了难产。那么经过仔细的查账以后，我们看7月17号这个恒大公布的这个报表啊，就是公布2021年的财政报表。那么其中呢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当时没有太多的人注意，但是非常重要。恒大呢需要一次性调减6643亿人民币的这个营业收入。这个这么为什么要调减，这笔钱到哪里去了？这个简单讲讲，就等于我们卖一个东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别人拿到了货 你也拿到了钱，这笔交易呢就算完了。你卖了100块钱，就有了100块钱的营业收入。房地产呢是一个特殊市场，不是说卖东西给你，你收到钱，我收到，我你收到货，我收到钱，这不是的。房地产是个特殊的市场，它是可以预售的，就是你把钱交了，房子没有拿到，恒大呢就把你的钱呢就放入营业收入。恒大算入的营业收入的标准呢，不是交易的完成，是合同签署的完毕，就拿了别人的钱没交出去，就算营业收入了。在这种操作下，恒大呢只需要拿到预售证，把楼花卖出去，根本就不要盖楼啊！这个就是讲恒大，也是讲中国很多房地产的企业。这样呢，营业报表呢就可以报了，这样呢就做出一个虚假的繁荣。房子做了没有，交了没有呢？不管，我呢营业收入有了，他的交易根本没有完成，但是他的财政报表非常好看，每年营业收入好几千个亿。有了这么一份漂亮的财政报表呢，恒大呢就可以不停地找银行贷款。你看，我每年营业收入都有好几千亿的，找你贷款几百个亿，还怕我还不上吗？那银行也就看这个报表说，可以啊，你财政报表漂亮死了，每年营业收入咔嚓咔嚓往上撑，工资前景一片大好，贷款没问题，几百亿随便贷。这就是为什么恒大拿到钱。这个营业收入标准呢，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呢？不知道，也许是存在监管的漏洞啊，让财这个房地产产业呢钻了空子。银行要看流水吗？要看企业收入吗？那就把流水做大，营业收入大，把收入做到了，那不就合规了。但是许家印制造这些虚假的繁荣呢，不只是为了套银行的钱，恒大的高管还直接把业主的购房款呢给瓜分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次恒大抓了这么多人呢？他们分钱，因为财政报表好看，收入大增，利润也大增，那应该是给股东分红嘛。那最大的股东是谁呢？最大股东是许家印啊，他们家占了恒大的股份70%以上，不管怎么分，许家印拿的是最大头。可是要分红就要有利润，可是恒大有没有利润呢？是没有利润的，因为房子都没有做，我做这个报表哪来利润呢？那么这个就是要把这个虚增的6643亿刨掉。那么这个就是6643亿是业主的购房款，房子没有交付，恒大提前入账，就是虚增的6643亿，这就把它分到了。哎，我们讲的这个其实是挺坏的。好比说你开一家淘宝店，货还没有发，你不仅把钱收了，还花掉了，等客户找你要货的时候，你又没有货也没有钱，这不就是诈骗吗？所以我们今天讲恒大许家印呢，其实就这么一个事儿。其实呢，除了恒大，有的是，多的是这样的房地产。现在呢，先抓许家印，看看下面怎么搞。他把购房合同卖给你了，你就拿了一张纸，这张纸说你有房多大多大，你就把钱呢提前呢就给他，他就把钱呢放入财政报表，虚造这个假的营业收入和虚假的利润，然后呢通过大规模的分红直接把你的购房款呢给分了，落入自己的腰包。这不是诈骗，是什么东西呢？分了多少呢？差不多分走了900个亿，许家印家族拿走了500多个亿，剩下的这个5000多亿到哪去？我们讲了6643亿，900个亿把它分了，许家印拿走了500亿，那剩下的5000亿到哪里去呢？成了负债，有些拿去买地啊，继续开发，有些呢去搞足球，做足球场，恒大足球场嘛，啊，有些呢去搞矿泉水，有些去搞粮油，并且呢有些去拿所谓做汽车。许家印还成立一个恒大歌舞团，那都是漂亮的姑娘，每年工资都发好几千万，业主的血汗钱就是这么给糟蹋的。所以我们讲起这个许家印啊，抓他也是有道理的。那么按道理来说，非法所得应该全部退回，可是许家印呢就知道这些钱呢是非法收入，所以呢他就提前布局，把口袋里的很大一部分的钱呢就转移到海外。 他给自己的儿子设立的家族信托基金有2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是167亿。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呢，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那，你说银行被他骗了也说了，但是呢，他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监管公司，这个叫做普华永道，这个是一个大公司，叫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啊，这个公司 PricewaterhouseCoopers 太长了，我们呢英文读 PWC 啊，就是 PricewaterW 就是 water 嘛啊 PWC 啊，这个是普华永道。这个普华永道呢是担任这个恒大集团14年的审计机构。那么就是奇怪的就是这个普华永道审了14年也没有找出问题来，而普华永道从恒大身上赚走了多少钱呢？赚走了6亿。那就是说我收了你的钱，我就通过你的报表，所以呢普华永道呢也就完全呢就没有查出来，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有些人说呢，我们现在要抓恒大的这些人，抓这个许家印，是不是也要盯这个普华永道呢？这是各种说法啊。好了，今天讲到这里呢，讲今天呢是10月3号。10月3号呢，这个香港股市就重新开了啊。今天10月3号几件事呢，一个美国的 House Speaker 这个 McCarthy 给赶下台了。第二个就是香港这个股市这个开始啊开盘了。大家说这个中国大陆不还在放假吗？中国大陆是特别放8天假，因为有国庆假，香港的假期短啊。香港呢中秋节加上国庆节各放2天假，那到礼拜二也得上班了，所以呢香港就上班，一上班呢香港的这个证券交易所就开门。所以证券交易所开门呢，大家的有一个非常急迫的心呢，就是看看中国的经济有没有上涨。这个其实很容易的，一开盘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因为呢一开盘呢，这个国外的投资国内的投资这个基金就显示在香港股市的 A 股上面，也就国内的股，特别是这个科技股啊、概念股啊等等这些的中国这些股票在香港上市，所以大家就盯着香港这个市场看。这个一开盘呢，今天呢就两条不好的消息，一个呢就是全球基金叫 Global Fund， 这个9月份这个已经开始减持中国的股票，那么到今天恢复的股市呢，中概股呢继续大幅下跌，10月3号跌了3.4%。就全球基金 Global Fund 的这个基金大跌，就知道九月份呢，这个外国的这个海外资金继续跌，就不搞了。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摩根斯丹利的报告显示，9月份全球进一步基金啊进一步减持了中国的股票，就是我们说这个摩根斯丹利。这个叫做 MSCI 嘛，啊，摩根斯丹利的这个，它其中有一个中国指数，这个中国指数呢，这个现在呢开始跌，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这个本来在中国指数里面投资的这个基金，现在也都搬出去了。就是今天10月3号一开门就看着这个情况不好，两个跌啊，一个 Global Fund 跌，一个就是摩根斯丹利的这个中国股票再跌，这个就是越来越少净流入。那个我们说九月份这个卖出总额32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就是大量的这个本来在中国和香港的这个多头基金啊，它呢就一卖出了，就大家就不在香港再继续投这个资金了，所以就拿走了32亿。8月份是拿走了30亿，就每个月用30亿这样不停地走开，这大家就知道这个情况不好。那么显示出呢这个投资者情绪又看得出来。那么当然呢，中国在8月份有个统计数是说经济现在是非常的稳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看10月3号的香港股市开盘呢，这个情况呢可不是太稳定。 当然呢，也有些具体的因素了，比方说恒大的董事长许家印被抓，引起市场的震荡。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开始卖出。那个礼拜二，10月3号，这香港呢也过完了这个周末首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集体下跌啊。到收盘的时候，恒生指数跌了2.69%，科技指的股票的指数跌了2.63%，这个国企指数跌了3.24%，都跌，这个跌得很厉害。那么当然呢，上个礼拜天，这个中国方面呢还在说，因为今年的旅游啊非常好，那估计今年的旅游呢比去年呢要翻番。不过我觉得这个讲法呢没有什么意义，因为2022年是全国封城，全部都封掉了，那哪有旅游呢？所以今年旅游比同期翻一番，我觉得翻两番都不为多。那就是大家关久了，所以今年的这个长周末，中秋节加上这个国庆节有8天长周末，当然出去走走。但是呢，这个真正的问题就是说，大家买不买东西，特别不是买消费品，有些人说什么什么非理性的报复性的消费，其实不是的，主要是看买不买房子。现在大家口袋捏得很大，狠得很啊，就捏住了，房子不买，车不买，大家都小心看。车不买呢，有道理，因为转电动车还不断叠价，特斯拉叠价跟着所有的叠价，大家再看一看，那个还可能是短期的看一看。但是房子能不能，那现在大家都搞不清楚啊，现在这个大的房地产公司一个跟一个的爆雷啊，恒大不用说了，这个碧桂园跟着又来了，后面还有好多一个一个的爆雷，所以大家呢谁敢买啊？所以呢现在这个讲起来呢，这的确是有很大的一个困惑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